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1月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总部设在台湾的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联合发起行动，呼吁各界持续关注709大抓捕事件受害者，尤其是至今还受到不同形式羁押控制的14名律师和22位公民。2015年7月9号凌晨开始，中国政府在各地有序地抓捕了一大批维权律师和公民，引起国际间的关注。目前已经有来自香港、台湾和世界各地的100多个民间团体在相关的呼吁书上签了名，这些组织当中有30几个来自香港，有近40个来自台湾。呼吁书希望各界持续关注那些仍被羁押人士的身心健康和安全。呼吁书还说，律师是推进一国之法治、国民之人权不可或缺弥足珍贵的理性力量，倘若律师本身都没有人权，全社会的法治和人权必将荡然无存。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对香港五名书商失踪一事感到不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对拘留传媒的有关五人失踪的报道感到不安，对这些失踪事件我们与香港人民感到同样的担忧，美方正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我们了解香港特首1月4号发表声明对这一问题的潜在影响表示关注，美方也表示同样的关注。以出版批评中国领导人书籍为主的拘留传媒瑞典籍股东桂民海、店长林荣基、总经理吕波、业务经理张志平以及持英国护照的合伙人李波自去年起接连失踪。李波家人表示，他最后一个电话从深圳打来，称正在协助调查，而香港方面没有他的出境记录，他的回乡证也在家中。香港特首梁振英1月4号表示，只有香港的执法人员有权在香港执法，香港以外的执法人员如果在香港执法，就是违反香港基本法。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他已经同伊朗和沙特的外长分别通了电话，并从双方那里得到保证说，沙特和伊朗都不会让两国之间近年来的紧张事态影响到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与此同时，沙特王室一位高级官员在接受《经济学人》周刊采访时说，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弦已经绷得很紧了，沙特方面将努力不让局势进一步升级，而且也不希望看到和伊朗之间开战。华盛顿近东问题研究所的一位专家指出，沙特阿拉伯是波斯湾这边以西以及南以南地区所有国家当中最为重要的，而伊朗则是波斯湾那边以东以北所有国家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奥巴马总统在区域争端问题上的立场趋于让区域内的国家各尽其才，力争自行解决争端。在沙特和伊朗的争端问题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日前也表示，最终这一地区的问题的解决必须来自这一地区本身的领导者。还有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华盛顿此次在处理沙特和伊朗争端过程中没有像以往那样立即明确支持沙特，而似乎是各打50大板，并表示希望双方都采取克制的态度，及早解决争端。一些分析人士说，如果说白宫方面看似在沙特和伊朗这两个国家之间找平衡，这或许同奥巴马总统非常想让2015年7月间同伊朗之间达成的核协议纳入实施有关。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正在东京访问，与正在东京访问的英国大臣国防大臣法伦星期六上午在东京的防卫省举行了会谈，并确认了加强日英国防合作的意向。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这是进入2016年来首次焦点对话节目，祝大家新年快乐，2016年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金正恩试爆氢弹如何考验习近平的政治魄力，鲁迅阿 Q 正传中的赵家人说法为何成为今天中国的网络热词。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朝鲜的最新动作，试爆氢弹。2016年刚开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以惊吓的方式成功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宣称朝鲜完美试爆氢弹。这次试爆在距中朝边境不到50公里处进行，中国边境的居民呢甚至担心核辐射的影响。这是继不久前牡丹峰月坛北京罢演事件之后，金正恩再次打脸中国，让全世界密切关注习近平将如何回应这个巴掌。金正恩试爆氢弹是否会成为压垮中朝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习近平有没有魄力放弃和金正恩的关系，让中朝关系另起炉灶？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平壤宣布完美试爆这个氢弹，但是国际社会呢普遍的有怀疑的态度。那么且不管真假，如果北韩真的拥有氢弹，对于东亚和国际局势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
北韩这次试爆氢弹有两种可能，就国际社会都好像集中在精力说究竟氢弹是不是真的，其实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它可能是试弹试验氢弹失败了，说那个当量级跟上一次差不多，或者部分失败，另一个可能是不是试爆氢弹而试爆原子弹，它冒充氢弹主要是想增强国内的凝聚力或者统治威信，但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就是这个对东北亚世界的影响是什么？不是对其他格局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因为这个氢弹试爆就在中国的边界50公里或者100公里处，那里布满了什么油矿啊、核废料啊、什么核料坑啊等等。说这些东西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这个什么什么核辐射、核污染啊，或者是这个居民的恐慌啊，这个学校这个撤退啊、地裂啊这些，中国外交部说的是尚未对我国造成影响。我想这个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嗯，好，陈国德先生，您的看法？
是这次的试爆，我想是金正恩针对中国的因素要大于针对国际社会，也大于针对美国的因素。而且大家知道，前不久中共正在逐渐的改善和金正恩的关系，逐渐前一段时间比较僵化嘛，因为中国和南韩的关系比较近了，改善，而且派了那个什么什么刘云山去参加他的那个什么什么阅兵式典礼，据说。是金正恩方面已经承诺了不试爆氢弹，中国这条件就是中国要派人去的话，你们要不能试验核子弹，但是这个话还不过一个多月，这个事情过了不就突然来一个这个东西，所以他对中国的那个心理上的打击，而且对表示一个态度和我根本不理你中国的茬，这种态度更甚，所以说他这个动作实际上是对习近平的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侮辱。
嗯，
习近平能够如何对付？我们看下面，他现在虽然说了很重的话，但是实际行动能不能真正的制裁，我看现在还看不出来。
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意见，就是刚才陈国德先生一个看法，就是说这个试爆更多针对中国更大于针对美国的这个因素，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2016年呢，真是来势不凡。这个习近平突然跑到重庆去了，中国的股市啊叫熔断，连那个农业台都到北京来凑热闹，但是呢，最严重的问题、最引人注意的当然是金正恩的这个试爆氢弹。70年前，世界上只有两颗原子弹，一个国家拥有就是美国。爱因斯坦说，国际物理学界之所以帮助美国政府 这个发展核武器，是因为他们把美国政府看成是和平和自由的捍卫者，是人类的信托人。但是呢，如果哪一天这个原子弹掌握在了希特勒式的人手里面，那人类的末日又到了。1955年，罗素和爱因斯坦，20世纪两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发表了这个所谓他们的宣言，第一次声明，就人类已经面临着普遍死亡的危险。那个时候，人类就只有俄国和苏联和美国有原子弹，其他国家都没有。现在全世界大概有20多个国家拥有原子弹。那么，金正恩的这个33岁的这个年轻人，试爆了氢弹，肯定是人类迈向共同毁灭的很严重的一步。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这一次北朝鲜重新试验这个所谓的核武器，不管它是什么类型的，它都说明一个很直接的问题，那就是国际社会对北朝鲜的这个核政策的所以往采取的策略，现在看来是失效了。以前美国还有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参与这个所谓六方会谈，它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北朝鲜为了能够改善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是愿意放弃核讹诈政策，用来交换经济援助和与西方的经济技术交流。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假定已经不存在了。北韩用他自己的新一次核试验的这个做法证明，他不但会继续核讹诈政策，而且会变本加厉，而且他是准备用核讹诈想要逼迫国际社会向他让步，用核讹诈炸出经济援助，炸出技术交流来。用这种方法之所以能够有效，原因是中国在背后暗暗的支持他。中国虽然也参加六方会谈，也表示赞同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做法，但是实际上他一直是虚与委蛇，暗中对北韩加以保护和支持，这是北韩之所以敢于有恃无恐的原因。
好的，我想我们谈谈中国的看法哈，就是这次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对这次试爆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这种严厉的批评，但是还是回避了是否对朝鲜进行制裁的问题。那么我想请您解读一下中国这个态度的微妙之处。我们知道从习近平的个性来看，他其实还是一个强势的人物哈，那么对于中朝关系他是不是还有修补的空间？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们知道这次朝鲜核试爆是9年内的第4次，9年内朝鲜进行4次核试爆，2006、2009、2013、2016。那么中国所发表的公告，中国政府所发表的文告呢，基本上措辞大致一样，反映了这个政府啊保守落后和懒人政治。但是呢，最近它有微调，在2013年的这个文告中啊，在这个外交部的回应中有这么一句话的微调，当时他以前都说是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2013年把和平解决四个字拿下来了，那么暗示就是说不见得要和平解决，也可以武力解决。那么今年他又做了两个微调，一个微调是把对话协商拿下来了，就不一定通过对话解决，就告诉北朝鲜我耐心失去了，这个不对话也可以解决。另外还拿掉了一句话，以前中国总是呼吁各方保持冷静，那么这次把这句话拿掉了，也就是说以前是说啊，我的小兄弟犯事了，你们别动啊，你们动我可不客气，我要保护我的小兄弟，是一个包庇的态度，只有小兄弟针对别人，不是针对我，是我包庇他。那么这一次的口就是我不再呼吁你们冷静了，你们想干嘛干嘛吧，你美国、韩国、日本想干嘛干嘛，但是可惜太晚了，现在别人不干了。所以说美国这次表现得非常冷调，美国假装在这个是不是氢弹问题上去琢磨琢磨这个细节，实际上反应呢就不太去谴责，而美国呢还给朝鲜递出一个橄榄枝，说你不一定要选择这个挑衅道路，你可以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而朝鲜也留有口风，朝鲜说的是第一次提出我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虽然我有核武器但我不首先使用。实际上这个说给美国听的，说真正吃哑巴亏的是中国，中国想机关算尽，以为自己以前能够掌握六方会谈，掌握朝鲜，我叫他跳他就跳，我叫他鸟谁就鸟谁，结果后来发现根本掌握不住，而且先鸟起自己来了。所以说中国呢现在是吃了哑巴亏，想解决问题这个负担到自己头上了，反而都吃不了兜着走。
陈贵德先，
他现在我想中国的处境是非常尴尬，我估计现在习近平正在做非常的交心的一个决策。他过去的采取的办法，正如刚才伯公也讲了，很多人讲了，他是所谓的逐步升级的政策，就像越南战争当时美国一样，你那边动一下，你如果你那边违反协议、违反承诺，动就爆炸一次核爆炸，我就谴责的语气重一步。 或者是我的这个制裁的这个砝码加一点，但是过两三个月以后全部又恢复原样。也就是说他那个逐步升级的政策使得北韩把你完全吃定了，知道你的底线就是这样，你不可能就是说放弃我。就是说因为中国实际上真正要做这个事情的话，第一个就是说要像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的制裁他的话，要把他金融给他金钱的来源去掉，把他的石油和粮食的来源切断，让这个政权基本上没有存在下去的能力了，这么他才可能缓和。你如果像这样的话，他反正觉得你加一点什么制裁，你说一点重话，对我没有任何威胁。所以说现在中国的政策就是说，你是不是真正的最后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最后到棺材不见棺材不落泪。我说中国的政策就是这样，最后要达到一个非常危险的而且非常爆炸性的结果，他怕的是所谓的北韩如果是这个政权垮了，然后这个半岛被整个南韩包下来了，甚至主要是难民又要逃过来了，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你个核武器如果是他跟你来一下的话，你整个的这地区的安全完全乱了。
王康健，我想听一听你的分析，就是这个朝鲜金正恩对于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中国还是老是有一个传统的思维，中国领导人是觉得朝鲜是自己的小老弟，我能管住他，我能。但是现在看来，其实反而是金正恩把中国玩弄于股掌之上。我想听听，你觉得金正恩到底是个什么想法？他对于中国的真实感觉是什么？
我们恐怕是第一次面临一个33岁的一个年轻的独裁者，或者叫独裁者里面的小鲜肉。这个人在历史上还没有这种经验，他当然是反复无常、喜怒无常，很难揣摩。但是他有他基本的判断，这个判断就是，中国既然对抗美国，那么北朝鲜就可以做中国对抗美国的一个战略屏障。但是他作为交换条件，就是北京保证金家王朝的政权的安全。但是光有这点还不行。这个是所有的共产党人，尤其是有能力的，就中国共产党在1964年爆发原子弹，那个时候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1967年爆发第一颗氢弹爆炸，说的是要打破美苏两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其实它是一箭双雕。第一，显示毛泽东的不可挑战的独裁地位；第二，对美苏进行这种挑战他们的这个秩序。现在北朝鲜也是这样，它的前提就是中美之间既然是对抗，但是呢又不能承担最后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都不能承担。因此北朝鲜在中美之间可以斡旋，可以两头吃糖，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算盘。而这个责任确实在北京方面，因为美国没有对抗中国的必要，美国不是那么一个国家制度和这种战略选择，而是中国64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以来，严重的出现以军方强硬派为代表的态势党为代表的对抗美国的姿态，包括了民粹主义，这个给金正恩一种，这不是错觉，这是一种很真实的、很强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在中美之间他可以如鱼得水，你们对抗，但是你们承担不起战争的后果。好，这个就提供了北朝鲜的空间。
好，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朝鲜试爆之后哈，中国边境居民有一些声音，他们就是担心朝鲜试爆对于他们比如说核污染、核辐射等等造成的影响。我想听听您觉得，就是说朝鲜近在咫尺在中国搞这些核试验等等，对于中国的直接的威胁，来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次北朝鲜从事的核试验呢，它和其他国家的不一样，其他国家是在地面上往下挖深井，然后呢这个核爆炸在地下的深层里面，然后爆炸完以后表层塌陷下去，就把核辐射的物质埋在地底下了，所以辐射范围很小。但是北朝鲜这次是在地面上朝山里横向打一个洞，这样去安装和这个核爆炸装置，那么爆炸完成以后，随着空气的流通，山洞里的核辐射必然会跑出来。现在中北朝鲜对中国采取的所谓保护措施就是一样，那就是它只在每年的10月到第二年的2月这个西北风的季节里头从事核试验，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有核辐射，那么西北来的风向呢会把这个核辐射吹到日本去，对中国影响不大。 所以也算是给中国一个安慰。但是北朝鲜的核设施最大的威胁在于它的技术严重落后，安全措施非常薄弱，所以在任何时候它发展核武器的每一个环节里都可能出事故，出一次事故中国的东北三省就处于严重的威胁当中。对这一点现在中国完全无可奈何。我想补充一点，今天金正恩所玩的把戏其实是重复毛泽东当年对苏联的把戏，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金正恩和毛泽东一样不甘心当小兄弟，他想玩弄大哥，然后同时达到另外一方面目的，玩弄大哥同时也要去和大哥的敌人握手，也就是和美国握手。因此他现在这次试验，我觉得他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他是针对美国的。他想用核讹诈让美国做出让步，给他提供经济和这个技术援助。但是现在韩国和日本首当其冲，他们只处在直接的安全威胁下，如果不加强自卫措施，韩国和日本今后的国家安全将受到长期的严重威胁。
嗯，好，那么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的是韩国和日本面临的这个朝鲜核武器的威胁，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您的意见，就是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是从技术层面讲这个朝鲜的核武器对于中国可能造成的影响，但是我想从战略层面讲，那么你觉得朝鲜对于中国是不是其实也是一个核威胁，请听听您的看法。
实际上中朝边界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边界，除了我刚才提到了你和密布的星罗棋布的围绕这个边界朝鲜一侧所密布的什么核工厂这个核燃料、核试验场、核什么这个储存库，还有油矿，还有核废料坑等等，已经就是非常的这个危险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而且不要忘了，如果现在是朝鲜手上有了核武器，他为什么靠近中国一侧而不是靠近韩国一侧？他还有点民族主义精神，他靠近中国一侧，他有两个算盘，一个如果出事的话，影响的不只是他，影响的是中国周围的大国，再一个他考虑是个挡箭牌，如果你中国想要来定点清除我的核武器，对不起，你要伤到你自己，你在那大爆炸一次来搞我的核武库，那爆炸的时候两边都受伤。还有一个就是当美国，如果美国来搞外科式手术定点清除，那可能伤到中国那个叫中朝边境，所以说这个会挑起大战的这个大国之间的冲突，说他是这个机关算尽。那我想说的是，这个危险还是小的，更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可以危言耸听一下，有一天如果这个朝鲜对中国甩原子弹或者氢弹，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这个中国现在之所以骑虎难下，中共之所以感到很难办，就是他如果去攻打朝鲜也晚了，因为朝鲜手上有核武器，你可能受到核反击或者核报复。所以这个就像历史上有小国灭亡大国的例子一样，蒙古不足一百万人口灭了大中国，当时的宋朝一亿人口，那么人口不足一百万的满清灭了当时的大中国，明朝将近一亿人口，小国灭亡人口，这已经有两次例子对中国。那么作为一个那个坠儿小国朝鲜灭亡大中国，有没有可能？听起来是危言耸听，但是没有人敢担保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只要他敢甩原子弹，可能炸平北京，甚至可能灭亡中国都有可能。所以今天是中国制造了这么一个魔鬼，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因为他的核废料是中国先输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再接个北朝鲜，说实际上是中国来的。而中国现在是最危险，是周围四个核国家：俄罗斯、朝鲜、巴基斯坦、印度。而别的国家并没有这么多，印度周边只有两个，中国和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两个，中国和印度；俄罗斯两个。这个中国和那个朝鲜，那么伊朗和那个以色列情况不明，美国身边没有核国家，都是隔着大洋的。那么英国跟法国互为核国家，也就是一个中国身边四个核国家加自己五个核国家，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五都俱全，或者是五虎这个同台。说这种危险一旦爆炸的话，我想最危险的国家就是中国。
嗯，陈国德先生，听听您的意见。嗯，
是实际上那个美国现在。他刚才陈晓农先生谈的是北韩有这个意图，是想通过这个行动迫使美国和他对话，迫使他和美国真正站起来，美国要给他签订所谓的保障他政权安全的所谓和平条约等等。但是美国现在显然没有这个紧急性，也没有这个必要去做考虑北韩的这个要求，因为美国现在你看对伊朗，大家知道伊朗是比北韩大得多的国家，美国用了非常大的力量，是伊朗在核还没有制造出来的时候就把它弄掉了，但是他根本就没有管。北韩挑战了几次，美国实行了一种所谓战略性忍耐的政策，我根本不管你北韩，你现在你的技术还离我美国还差得远， 起码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对周边的国家，对日本、对南韩，特别是对中国，有非常大的紧急性。所以美国说，你们几个国家，首先特别是中国，你自己去解决吧。他实际上潜台词是这样，他虽然不会说出来，美国要负责任嘛，他虽然不说出来，但潜台是这样。所以说北韩这个想法，想把美国挑出来，然后保障他的政权安全，这是非常无知的一种想法。所以说我看来，这个对中国来说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刻。习近平如果这次不能痛下决心，不像过去这样，不能像过去这样再往前走一点一步步，一定要真正的痛下决心，把他这个政权的安全性都要考虑到。但是现在我估计习近平达不到这个要求。
王刚先生，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的民间和学术界早就对于北韩是有很多的批评的声音，而且有这个放弃对朝鲜支持的这种呼声哈。那么你觉得习近平有没有这个政治魄力，就是说干脆至少不继续支持金家政权吧，让这个政权自行垮台，在经济上或者是在政治上更加陷于孤立，让他垮台，重新在中朝关系上另起炉灶，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或者如果这样做的话，对中国有没有好处？
早就应该这样做了。有没有可能性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呢，这个经常发生这种反目为仇的情况。苏联侵略过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然后中苏之间差点发生核大战，就是70年代。中越之间同志家兄弟一旦反目，那就是完全就是战争，朝鲜战争。这个中国和朝鲜之间虽然都是所谓的共产党国家，但是到现在看起来他们的这种国家的这种冲突，或者统治集团两个统治集团之间的冲突，已经到了难以弥平的地步了。我觉得如果再不采取断然措施的话，那么这个北朝鲜啊，对美国当然一直构成威胁。但是呢，我同意这个辉德先生的说法，习近平的日子恐怕比奥巴马要难过得多。在到就是氢弹爆发之后，如何解决这个办法，我不是战略分析专家，不外乎就是核外科手术打击，精确打击，长痛不如短痛。现在其实这个金家的能够挥舞的这个原子弹和氢弹还早着呢，它要到大概2020年左右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发射到多远的距离，打到北美的什么西部等等哈。趁现在它还没有完全的形成一种就是不可遏制的威胁的时候，趁早斩草除根。至于后果，再坏的后果都比包容它继续实行所谓的战略性的这个忍耐要强。
好，秦建龙先生，您的意见是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实际上不会采取什么外科手术。实际上自从过去这个六方会谈开始以后，其他国家与北朝鲜的贸易都已经压缩到极低点了，但是中国的贸易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现在北朝鲜实际上就是靠中国养活、中国输血的，因为北朝鲜的进口90%来自中国，也就是说它所短缺的一切原材料包括粮食，只要中国停运，北朝鲜就没有来路了。但是就在过去这两年里头，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是不断的增加。为什么这样？我觉得习近平并没有跳出以前他的几任前任给他留下来的这个政策的框框，也就是说他想象不出来没有北朝鲜中国应该怎么面对东北亚的局势。现在的复杂性就在于，刚才王康先生、陈奎德先生都谈到了，美国虽然具有外科手术的打击能力，但是美国不见得会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很可能面临中国的这个强烈抗议，甚至发生摩擦和冲突。美国犯不着为了一个北朝鲜和中国去打什么世界大战，所以美国不会这样做。那么韩国和日本在处理北朝鲜问题上与中国也是一种很纠结的关系，他们既想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又怕北朝鲜威胁他们，他们想加强自己的自卫能力，又怕加强自卫能力得罪了中国。所以在这种纠结当中，这个局面就这么拖下来了。拖到今天，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够再 按维持原状的方法走下去了。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还是日本，现在都面临了抉择。
嗯，
韩国日本是需要加强自卫能力，中国面临的是能不能够甩掉这个包袱。问题就在于中国现在其实没有这方面的战略性思维的能力。
嗯，好，陈伯公先生，您觉得呢？您觉得习近平有没有这个政治魄力来完全重新定位中朝关系？
我觉得有这么三个层次。习近平已经犯了大忌，你知道这个前瞻后顾、虎头蛇尾，或者说优柔寡断，是一个从政的大忌。习近平这次就犯了这个大忌。他头三年是冷落朝鲜，本来是走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网民叫好，中国民众也叫好，但是突然三年之后他又后悔了，他又回过头来想跟朝鲜搞好关系，就被朝鲜看到了你这个软肋，然后你这个还派了一个所谓几年不交往，派了一个政治局常委去出席朝鲜的大阅兵，而各国都没有派，只有中国的一个人去了，就朝鲜只有一个外宾，就中国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金鸡独立，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么这个人家就看出，朝鲜看出你是前居后恭，那么你前功尽弃，说派出牡丹峰乐团来演出，双方达成改善关系，结果就利用朝鲜就看准这点，利用你宣布有氢弹了，结果中国就被迫交涉，因为破了自己底线。这一交涉不要紧，关系更坏了。结果朝鲜是真正这个就是搞所谓氢弹试验，不管真假，反正就是核试爆。这一爆之后就是新年第一爆，给中国打脸，说习近平已经在这个方面已经败了。第二个，习近平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一个党内情势所造成的。如果对朝鲜动怎么动没有把握，一旦动个失败了，这个战争打失败了，那在党内地位不保，可能会被推下去，像赫鲁晓夫那样。说这个中国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他不敢动，不像金正恩可以一言九鼎，也不像民选的总统奥巴马他可以这个有决策权。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晚清的时候慈禧太后不赞同戊戌变法，不赞要拖延君主立宪，她说了一句有名的话，她说因为戊戌变法是保中国而不保大清，也就是说没有保大清江山，所以说我反对。那么现在中共的政策的思维也是你这个保中国而不保中共，这样的思维绝不接受，说他要保中共政权，说他也没有跟美国合作的基础，因为双方的理念和战略目标不一样，中国政府做事他要考虑保护自己的政权，他不顾中国人民的死活，也不顾朝鲜人民的死活，也不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威胁，他想的是我这个政权怎么办，说他的终极目的是想在北朝鲜建立一个亲中和亲共的这么一个政府，然后由自己所控制就行了，他绝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的统一，朝鲜半岛的民主，然后让他感到非常的不自在，然后美国的战略圈一直逼到门口，说这个，而且北朝鲜大家不要忘了，北朝鲜在违背联合国决议，中国也在违背联合国决议，因为他帮助他违背。
好，因为刚才我
补充一句，
哎，请讲。
我觉得北京方面存在的有特殊的手段制裁北朝鲜的这种可能性。因为北朝鲜的氢弹爆炸之前，习近平可以延续潜力，继续奉行给他这个支持的或者把他利用的这个手段，但是氢弹一月六号之后，这种前提不复存在，这个威胁啊，这种直接的政治上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至于中国采取什么手段，中国的手段应该说不亚于美国。而且北朝鲜一旦这个政权金正书本身不保的话，北京应该还有很多牌可打。
好，最后再请陈奎登和陈角农先生各自用三十秒时间做一个点评。
北京可以做的事情是说，彻底的切断它的经济能援助，而且在金融上要给它切断。我们注意到以前对北韩的金融上的打击，他们是最恼火的，每次都是反弹。所以这方面的话，如果弄的话，恐怕激起它内部的变动。因为然后这个所谓战略纵深那个东西是个笑话，现在战争下。而且北京现在和首尔的南韩的关系已经超过了和北韩，
就是朝鲜作为屏障的这个战略意义
已经
根本就不大，
这个完全失去了。
好，陈角农先生三十秒时间。
我觉得北京现在已经没选择了，因为金正恩已经把他的北朝鲜统治集团里头高层里亲中的势力基本上给消灭了，所以现在中国如果是要真的铲除这个政权，那是不但要出动军队占领北朝鲜，而且要这个从肉体上消灭金正恩，但是对中共来讲，这是个意识形态上的大忌，他做不到。
好的，有关金正恩试爆氢弹如何考验习近平的魄力，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从鲁迅笔下到网络热词，赵家人都是谁？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台湾2016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
民进党蔡英文能否走完最后一路？
蔡英文有信心带领台湾往前走。
国民党朱立伦如何力挽狂澜？
两岸政策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
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
北京时间晚上7点到10点，
敬请锁定《美国之音》VOA 卫视。
欢迎回到1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几个星期以来，赵家人成为大陆最红热词，也迅速成为当局删除的敏感词。赵家人出自鲁迅《阿 Q 正传》，最近出现在描述万科宝能两大公司恶斗的文章中。这篇题为《门口的野蛮人，背后的赵家人》文章，以赵家人代称在商界、政界操纵大权、翻云覆雨的红色权贵，被网民称赞以寥寥三字就刻画了权贵和百姓泾渭分明之界限、不可逾越之鸿沟以及无法调节之矛盾。从当年的鲁迅到今天的中国，赵家人被赋予了什么丰富的含义？今天的赵家人都是谁？在中国的山海风云变幻中，他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陈国德先生，我们知道最近呢是这个赵家人成为网络热词，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我感觉到赵家人成为网络热词，在某个侧面上反映了中国的统治方式，从江泽民、曾庆红他们那个所谓的铁三角的统治转移到了现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红二代的统治方式。所谓铁三角，就是说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个集团的联盟。他们虽然这三个集团地位不平等，但是基本上有这个联盟，因为江泽民给了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分了一杯羹，让他们得到一点好处，然后加强了他的统治地位和他的统治基础。这个统治方式到习近平时代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所谓的赵家人统治，也就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这样红二代的统治，已经收回了对那个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给的好处。他已经两面出击，对包括官僚集团三个方面都反几面出击，打击了这些人。他只是实行了某种民粹主义的统治，以权力高度集中，但是想吸引低层民众的拥护，这样一个统治方式来改变，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非常窄的但是非常集中的权力，少数权贵来统治中国。这样一个统治中国和前一段统治中国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极端统治最顶端就是赵家人。
对对，就是赵家人，就是红二代。
王康先生，
阿 Q 正传呢写在1921年，跟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呢几乎同时诞生。这个预言呢，按照美国左派学者张明信的说法，第三世界的文学都是民族的预言。这个预言实际上不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但它预言了中国的某种命运。这个赵家人，赵太爷大家知道是魏庄的，就是赵家的掌门人，是旧的伦理道德、财富、权力的一个化身。鲁迅对中国是极端失望，他说中国就是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没有做稳的时代，一个是做稳奴隶的时代。他又说我们以前这个受了这个奴役，但是现在后来受了奴隶的造反、奴隶的欺骗，成了奴隶的奴隶。鲁迅的这个《阿 Q 正传》，这个赵家人、赵太爷，其实多多少少有点歪曲，就是民国时候的时政的形象，我们不管他。现在网民们把这个赵家人拿出来，分明就刚才奎德先生所说的一样，就是中国的权贵统治集团，这个所谓的赵的太爷。那么赵太爷就升格为从来没有的掌握亿万人命运的权力和财富的中国的权贵的统治集团。我想说的就是，鲁迅的这个阿 Q 正传，他确实是他勾画了一个中国现代中国人的灵魂，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民族命运某种意义上面，钱理群先生说鲁迅属于21世纪，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大概鲁迅的《阿 Q 正传》如果说不完全是中华民国的写照，它很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写照。
好，陈小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赵家人这个词儿的提出啊， 它非常活，活的大家都喜欢。那么它活在什么地方？以前在苏联，那个苏联老百姓也用我们他们这样一个区分，他们指的是当官的，中国人在过去这些年当中也在用他们，你国权贵红二代都是这个职称，但是这些职称里头都缺了一个活的东西，就是血缘。那么赵家人是把所有这些他们的那个概念里面加进了血缘因素，立刻就让这个词儿火起来了，然后大家就能理解了什么叫人民政府，那就赵家政府，人民解放军赵家解放军，人民警察呢赵家警察，这就什么都理解明白了。
嗯，
也就是他为什么火起来的原因。但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中国老百姓对官民对立看得越来越清楚，官方意识形态老想用这个赵家的利益冒充成老百姓的利益，这套呢现在不灵了。
陈伯公先生，
对这个赵家人这个词儿刚出来的时候，我就问了我身边的朋友，有的人还不知道，我就问你知道赵家人什么意思吗？在中国网络上很火红，也很红火。有的人就是不是指赵子阳家的人？我说不是。有人就说是不是赵钱孙李排第一家？我说也不是。那有人说是不是指那个宋朝赵匡胤开创的那个王朝乃繁子？我说也不是。那么我就跟他们开句玩笑，我说你知道吗？战国时代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国争雄啊，其实不是秦国统一了中国，而是赵国统一了中国。他们说开玩笑吧，然后我才跟他说这个赵家人什么意思。其实赵家人这个词就像小龙说的很活，其实很妙很传神，他把整个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啊，中国的现状描写的活灵活现。他从鲁迅笔下来，鲁迅笔下里面有个最著名的一个对话，赵老太爷问阿 Q 说，你听说你姓赵，听说你也姓赵，你还配姓赵？上去就两耳光。这个阿 Q 啊，捂着左脸倒退两步。而这个书后面还写了一段，说阿 Q 呢虽然挨了打，但说打人的人出名，挨打的人也出名。因为阿 Q 说他姓赵，而又挨了赵老爷的打，人家不知道底细，就还因为真因为他是赵家的人，说对他还肃然起敬。说这个阿 Q 这个写下来之后啊，这个本来是一个过时的人物，谁知道时代还没有过时，说这个政治还没有过时，中国这些词啊还存在，什么剥削了、压迫了、霸占了、巧取豪夺、抢多抢，这个强权还在。所以说赵家人火了，赵家人火了之后，别的事情就好解释了。就刚才小龙举的以外，还有像这个赵家安全法、赵家反恐法，什么伤害了赵家人的感情，什么干涉赵国内政啊，这个赵国如何如何，李国现在比赵国比李国还要有说服力。在这样一个现实下，实际上把整个中国啊这种官民对立，这个红这个资产那个权贵资产界跟民间的对立啊，就把它描写的活灵活现。因为如果说鲁迅笔下还是地方豪绅，今天的赵家人那可是国家级的权贵，所谓的红二代。
嗯，好。我们刚才提到很多这个赵家人后来相关的一些流行语哈，我们知道中国的官方现在呢已经把这个词作为这个敏感词删除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赵家人最近在网上流行是出自一篇最近流行的网上文章，叫做门口的野蛮人背后的赵家人，那么说的呢是大公司万科和宝能之争。那么在这个大财阀的这个厮杀中哈，我想听听陈贵先生，就这个事情，宝能万科之争这个背后的这个赵家人到底是谁，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或者是看法？
那个我想那篇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的家人背后的因为有邓小平家的那个孙子邓荣，没有，包括他和这个有血缘关系，因此他属于赵家人的。所以万科的王石本来是非常红火的，而且非常的强烈，在他们的面前已经完全败得一塌糊涂，就是说基本上他说明的是赵家人这个权势熏天。如果是说你任何东西你不知道这个背后有赵家人，你要去碰的话，最后你是完全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所以抵抗了。我这里要说一个非常一个重要的，就影响中国人一般的思维方式的，或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统治以来，就是所谓他们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是过去老把中国的社会按照马克思对西欧的社会那种分析，好像是说有什么地主剥削农民，什么资本家剥削工人，这样一个阶级划分、阶级森严的等等的，实际上这个都是马克思那种对西欧的和中国的现实根本是。现在很多历史学者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中国历史上包括造反这些阶级的森严、等级的区分并不是这么森严的。主要的，你说历史上农民起义主要的那个造反都是 民间对官方的造反，就是说就官家和民间这两个区分，这两个二元的区分才是最重要的区分，而不是所谓的阶级，所谓的在历史上你看所有的。
那你意思是今天这个官民也同样重复以前的这个模式？
它是完全是那个传统下来的，所以说那个吴师一直讲官家社会，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嗯，
就说官和民的对立是中国传统一以贯之了，而不是所谓的阶级对立。阶级对立在中国里面没有这么强，非常的薄弱的一个色彩，非常淡的。这一点我是要请各位亲情的一点。
林小龙先生所说这个血缘问题啊，是说的要害了。所谓血缘问题，中法血缘社会就是中国的秦以后的这个帝国传统。
对，
帝国传统，君主当然绝对权力，然后三公九卿。啊，然后按照权力来划分这个财富。现在中国很明显的，走向一种帝制的复辟，啊，所以毛泽东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真实现在变得实现了。马克思其实是已经挂羊头的，真正的就是秦始皇。秦以来的按照中法血缘，按照这种关系来构成一个帝国的权力架构。然后这个所谓的经济社会所有的这个伦理道德是根据这个权力的结构来加以确立。现在很多学者都开始认识中国实际上已经从毛时代以来已经变为一个帝国传统，它早就不是一个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国家，更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特别想说的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所谓的红二代，这个所谓的太子党都是血缘传统嘛，所以赵家人他们视国为家，家国一体，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所谓的这个江山意识，这个是确实是赵家人为什么如此传神的啊，这么一个阿 Q 正传里面一个配角嘛，阿 Q 是正主传主嘛，现在成了一个如此就是深刻和本质的表达了这个。小龙先生说的非常好，血缘关系，血缘第一，血缘之上，现在中国就是这么一个血缘中心的这么一个非常反动的非常懦弱和野蛮的一个帝国形态。
陈小龙先生，刚才王康先生和陈贵德先生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谈了这个赵家人对于中国的这个统治哈，我想就是从我们落到细节来看，那么在近些年的这个中国商海的这个风云变幻里面，你觉得赵家人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能不能请你跟我们举例说明一下？
中国这些年来我们都在讲权贵资本主义、权贵经济，其实呢，权贵也就是说赵家人并不是什么领域他都插手的，他是专门到那些油水肥厚的领域去插手。那么哪里油水肥厚呢？就是政府管制越严的地方，那个地方油水最肥厚，原因是政府控制的紧，别人插不进手，普通老百姓，比方讲像姚振华这个宝能王珂、王石把他叫做是野蛮人，因为他是卖菜的出身。那么这样的民营公司出身卑微，这个虽然有点经济实力，但是你想插手那些个，比方讲私募基金、军火倒卖这些把戏，油水肥厚，但是普通的野蛮人进不去，只有赵家人才能进去。
嗯，
我举一个例子，中国在80年代最早开始倒卖军火的就是当时的这个保利公司。保利公司是由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当时是总参装备部部长，然后副手是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当时总参装备部副部长。他们两个人从兵器工业部的北方工业公司把炮弹直接弄出来以后卖给了伊朗和伊拉克，当时这两个国家正在打仗，然后中国从两边卖炮弹让他们互相打，从两边赚钱。但这个钱除了赵家人谁也甭想赚一毛。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在中国你要不是赵家人能赚大钱的地方没你的事儿。所以在中国这些年来，为什么赵家人能够很快的富起来，仅仅凭着一个血缘关系，那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在背后给他撑腰，政府认这个账，只要你是赵家的人，你出面打个招呼说这块地我要了，比方在深圳邓家要地、杨家要地，那都是一要，深圳市政府没有敢说半个不字的。 当时古墓的一个亲属就敢打这个深圳市市长太太的耳光，这就叫做赵家人。所以在中国当讲到权贵的时候，要具体讲这个，那就是你必须是真的有赵家人的身份，那你才能够在经济领域这个纵横驰骋。
好，
那么同样的野蛮人在这个领域里头，你只能舔一点点别人留下来汤汤渣渣。
对，说的很有意思哈。因为陈晓同学您刚才的评论让我联想到，就是有的人说呢，这个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四层的这个好像金字塔结构，底下的是散户，然后庄，然后是财阀，也就是公司，然后是最顶端的就是赵家人。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对于这种说法是什么样的看法，就是说赵家人如何如此得以如此的这个张狂。其实刚才陈晓同学已经提到一些。
对，这个中国市场有四个关键词，叫散庄、大财阀，然后就是这个赵家人。散就是指民众，庄呢是摆摊的，庄后面呢有大财阀，就大公司，大财侯阀是后面是赵家人。那么像这次这个万科跟宝能之争呢，这个虽然他骂这个万科骂宝能是这个野蛮人，其实宝能背后也是安邦最后这个万科啊没有给宝能，给了安邦。安邦是谁？掌门的就是邓小平的孙女婿吴晓辉，陈毅的儿子陈小鲁，都是权贵。说自从赵家人这个词语一出来之后啊，全国各种人类啊就各就各位了。说这个现在资本市场已经大清洗、大吞并，都是赵家人在那里兼并了。不管你是国营企业，还是这个个体企业，还是民间企业，反正都要转到赵家人手上。如果你做的成功的民营企业，对不起，我要分一杯羹。就像你马云的阿里巴巴啊，你这个王健林的什么万达，我的分一杯羹进去那个入股。如果我分不了一杯羹，我得把你吃掉。像这个民生银行毛晓峰让你坐牢，我安邦公司坐享其成把你拿下来，这个最多被人家说成我任性。那么还有就是你连我这个吃掉都不干了，对不起，那就一把拿下去坐牢。像这个首富黄光裕啊，这个首富穆其忠打入大牢，财产充公。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你是港澳同胞，不太好意思吃掉你，那你也不听我的，走人，李嘉诚给我走人，这中国这块饼不要你分。说这是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全部各就各位。那么现在各就各的什么赵家人，就是太子党和红二代，什么赵家的奴仆，鲁迅笔下赵家的奴仆，那就是那些什么官二代。还有一个我们网上一说赵家的狗又叫了，鲁迅的书也写了赵家的狗又叫了，指了五毛党开始发作了。还有一种现在有个词语叫金赵，就精神上的赵家人，就指的自干五。说有一个人问团委官员说你怎么看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那些自带干粮我们就一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兵连啊，就这个心潮澎湃，一看见这个所谓五星红旗啊就顶风流泪，就是跟自己毫无关系，也没分一根钱，他就在那里那个当就精神上的赵家人。最后那个团委书记说了一句话，就像鲁迅说的一样，你也配姓赵？说这句话太传神了，说全国人民都就位，说这个真的是赵国统一了中国，今天的中国真是叫赵国。
好，我们知道随着这个赵家人这个话成为热词哈，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哪里配姓赵，这个话也很流行。我们知道这个话呢，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一下，就说是私下呢是省什么宣传官干部对那些五毛的这个说法，就是好像表现出一种你哪里也配做我们做的事儿哈。但是我想他的这个流行，你哪里配姓赵，这个在民间的流行，让我联想到一种高层对于低层或者上层对于下层的一种权力的傲慢，那么也显示民间对于上层的反讽。我想听听各位对于这个说法现在也流行的这个分析。那么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以前当我们看到社会上的各种五毛还有自干五非常猖獗的时候，大家只能说五毛你们是这个狗腿子，但是呢有了你也配姓赵这句话，就把他们的这个卑微给点出来了。所以我想最不想听见这几个字的就是五毛和自干五。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想和权贵勾结的企业家。企业家也分两类，一部分是这个在比方在高科技领域里运作，然后比较依靠市场和技术，不太靠官家给他提供的优惠。还有一类像王健林、徐明这样的，那就是尽量的走权贵路线，也就是走赵家路线。那么赵家里面有冷、有旁支、有这个核心的贵族，里面有冷受冷落的，也有这个走红的。那么他是尽量的多拜，送股票拉关系，希望多找几个靠山。 但是在徐明的案子上头，我们就看到了薄熙来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话，说我什么身份，他什么身份，一句话就把这个拼命巴结薄家的徐明的身份给讲得清清楚楚，那意思是你也配跟我来往。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出来，企业家在中国其实和自干五有时候有点差不多的卑微，就是你要想去巴结权贵，花了钱搞不好最后的下场和徐明一样，进去了以后进去的很冤枉，还不定能不能活着出来。
好的，好，听听陈伯宏先生看法。
这个造价人啊，本来这个是在鲁迅那个笔下的一个词哈，现在之所以活了，除了刚才那个团委书记说那个话，除了刚才小龙提到那个薄熙来那句话，薄熙来的解释那句话的解释就是我薄熙来是谁，徐明是谁，就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他的意思就是我是造价人，就说你是这个造价的奴仆。那么这个话呢就说得很清楚了，就现在为什么笔下，我就想说为什么鲁迅笔下的人还没有死，本来鲁迅应该说是过时的人了，上世纪1920年代，那么到现在这个官方要把鲁迅的书那个教材，鲁迅的书那个文章啊，从那个中小学课本中拆出去，结果呢没有拆出，互联网上反而流行起来，就这个时代并没有变迁，就鲁迅的笔下的人物还活着，阿 Q 活着，王胡活着，小弟活着，还有小尼姑啊、吴妈、啊、这个赵太爷啊、什么赵白眼啊、什么假洋鬼子都活着，说鲁迅也就栩栩如生了。说今天来说鲁迅没有过时，就说明中国这个时代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20世纪，这从一个侧面就反映了中国在文明层次上的这种倒退哈、落后和这种或停滞。
确实说起来，刚才陈伯宏先生提到这个鲁迅在今天的相关性，使我联想到中国作家查建英啊，他曾经在评价鲁迅的时候，他说鲁迅到现在还能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啊，他说这个事实其实是让人非常难过和悲哀的。那么我想听听各位最后每个人用45秒钟来点评一下，就说赵家人一爆红，很快就被当局列为中国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个禁搜词。那么当局为什么害怕这个赵家人这个过去的词？今天的这个影响力，陈国先生，请你先来点评。
我想这个词本身就反映了现在这个所谓的官民之间的赵家人和整个中国社会之间的矛盾已经深化了，到今天已经是非常的尖锐了，而且一触即发了，所以他要赶快的限制这个词，所以说明了目前中国社会已经逐渐的向那个所谓的紧张的临界点靠近的程度，这个是非常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标志，赵家人反映了一个社会标志。
好，王康先生。
赵家人固然很本质，一针见血，但是我觉得也有点悲哀，就是表现中国人的无奈。这个中国专制传统太久，有话不能直接说，所以总是指桑骂槐、借古讽今，这个含沙射影。这个赵家人一样，还是有这个老的路子。我老是想起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基纳斯。他是游击队员出身，南斯拉夫副总统，他55年发表的新阶级，那是直截了当，绝对没有含沙射影。共产党是一个新的阶级，他们除了加强暴力掠夺人民之外，已经无事可干，而且这个阶级总要退出历史舞台，当他退出舞台的时候，没有人会感到惋惜。这个新阶级这本书63年就翻译成中文，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实际上很多中国人都看过，但是我觉得有点悲哀的是，一直到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写出一部就是超越这个新阶级的这种直截了当的发挥自己的道德勇气和理性批判能力的这么一个著作。哪一天我们不用鲁迅的这种文词，赵家人也好，阿 Q 也好，直截了当的来批判、来面对和抗议、反对这个专制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个集权统治，我觉得那个时候在中国才真正在精神上更新了。
好，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陈奎德先生、陈小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们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